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是怕民众恐慌还是怕民众知道真相，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内蒙古多伦县曾显东女士全家八口人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遭到江泽民及伙同犯罪参与者的肆意拘捕、非法关押、酷刑虐待、奴役，甚至是精神虐杀。45岁的曾显东本人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四年。他的父亲、二妹、二妹夫、三妹、小妹各被非法劳教一次，累计五年。母亲两次被非法关押看守所，四妹被非法关押看守所一次，全家至少五次被非法抄家，居住地长期被监视，电话被监听。2015年9月26日，曾显东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刑事控告书，起诉给她的全家带来这种灾难的元凶江泽民。
原空军试训中心试飞站结果评定室副主任少校张凯杰，在1999年江泽民疯狂迫害法轮功后，多次被强制洗脑并被非法劳教，2006年10月被复员回原籍。张凯杰2015年9月控告江泽民，要求依法追究被控告人江泽民的刑事责任。
据不完全统计，河北曲周县从2015年11月到2016年2月25日，已有9968人联名实名举报江泽民，并已妥投至最高检察院。到2016年4月止，贵州遵义至少有3396名民众举报江泽民。辽宁省丹东地区韩凤城市已有2110名民众联名举报恶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湖南郴州市2419人声援起诉江泽民。
4月7日，澳洲悉尼各界民众和众多法轮功学员在金融和政界聚集地马丁广场举办活动，向澳洲主流社会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同时征集将发送给澳洲总理特恩布尔的明信片，呼吁他在今年4月14、15日第一次访华期间，向中共现任领导人提出立即停止对法轮功近17年之久的迫害。 新南威尔士州议员、社区领袖及民权人士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者与会发言，声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新南威尔士州绿党议员大卫·舒布瑞杰在集会上说，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你们所有的亲人，你们有权利要求我们的总理表达你们的愿望，我愿与你们一起呼吁澳洲总理在中国之行中提出人权问题，我为你们祝福，我尊重你们信仰自由的权利，这一权利必须是全球性的。他希望科恩布尔总理与中国官员会晤时一定要表达我们的价值观，也就是任何人都有信仰自由，而这种最基本的人权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夺走的。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河北唐山市区及丰润区、曹妃甸区、迁安市、古冶区、丰南区有23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在3月31日至4月5日期间被骚扰、绑架，18人被非法关押在拘留所、看守所。
山东潍坊三位法轮功学员李秀芬、高桂珍、张敏2015年10月15日在韩亭区朱潭村被绑架，一个月后即11月14日李秀芬在潍坊看守所被迫害致死，610指使匆匆火化，张敏被迫害的出现偏瘫症状，看守所仍不放人，高桂珍、张敏两次被非法庭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23研究所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殷红佩2015年7月10日邮寄对江泽民的控告状后，2015年7月15日被江苏省扬州公安局广陵分局国保大队非法抄家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扬州看守所，2015年12月11日被非法判刑三年，上诉二审于2016年2月23日开庭，律师作无罪辩护，4月2日扬州中院维持冤判。
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67岁的法轮功学员宋芳霞与女儿李慧于2016年4月7日8日上午在河东区法院被非法开庭，宋芳霞和女儿李慧被绑架非法关押已经八个月，宋芳霞被迫害的高血压达240到260。
下面请听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台北国父纪念馆是中国大陆民众游台必到的热门景点之一，许多游客在这里看到听到法轮功真相，更有明白真相的中国人请法轮功学员帮助他们退出中共邪党及其团队等组织，及时为自己选择奔向光明的希望与美好的未来。一对60岁上下的夫妻，先生表示自己是北京的大老板，只关心赚钱，不涉政治。听完学员吴女士讲述天灭中共的原因与必然及退党保平安的重要性之后，两人取了化名声明三退，并表示幸好停下来听看真相。4月5日这天，一位30多岁的男士走到真相点，对劝退的学员表示刚刚在国父馆广场上已经退过了，学员劝他要跟家人讲三退保平安，天灭中共是必然的，因为他害死了8000多万中国人，善恶有报。男士听后点头说法轮大法好。数日前，这位法轮功学员在景点跟一位40来岁的中年男士讲真相劝三退，那位男士说他已经退过了，并对学员说加油加油，你们真的好辛苦，中国社会道德下滑，你们一定要坚持，中国就靠你们了。一位高挺帅气的男导游专带中国团，他表示每次都对团员说台湾是个民主自由的地方，有信仰宗教的自由，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要不然哪还能在这里给你们发资料摆展板讲真相，法轮功学员都是善心的，所以你们来这里要多看多听才不会白来。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北京工程师被冤判四年，慈母善劝昌平看守所警察。现年44岁的张红如先生是北京盛华石科技有限公司造价软件产品事业部工程师。2015年11月16日被非法开庭，法庭听命610对张红如枉判四年。张红如的母亲今年78岁，到看守所多次要人，却无人理睬，曾经多次被迫在看守所外面露宿。老人呼吁说，在家中儿子是个大孝子，心细体贴照顾我，吃的用的都是儿子去买，从不用我操心，家里一切都靠他。听儿子说，他的公司现在在搞一个由红如主导开发的项目，项目成功后能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的费用。我儿子在社会上单位里都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坚持真善忍的信仰，曾在前进监狱遭迫害十多年，出狱回家不到四年，现又遭非法判刑。2016年4月1日，张红如的母亲得知张红如仍被非法关押在昌平区看守所。老人又给看守所的所长、副所长和狱警、李姓警官分别手写了一封劝善信。老人写信的目的并不是着急要见自己的儿子，而是想借此缘分，以慈悲之心尽力让警察们明真相。快递人员说，信在4月4日一定能送到。4月5日上午，昌平看守所通知张红如的家属4月6日去接见。张红如的母亲、姐姐和外甥一同见到了张红如。现今张红如的身体和状态都很好。
福建宁德市3150人签名举报江泽民。自2015年5月兴起的苏江大潮以来，福建省宁德市至今有3150位民众在举报元凶江泽民的联名状上签名。参与举报元凶江泽民的大多民众认为，法轮功真善忍很好，共产党一贯骗人害人，手段毒辣，百姓很苦。徐女士说，天安门自焚造假欺骗了多少百姓，一直以来都相信自焚是真的，原来是做了假。肖先生说，我妈去世前交代说，到世界结尾有人宣传念九个金字，那一定是正的，要好好接受。果真我有幸得到了法轮功的九字吉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还传给亲朋好友，大家念了都感觉太好了。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大家应该联合起来把他告倒。徐先生明白真相后，全家四代人诉江。徐先生说，在江泽民专制的这些年里，民风都被他搞坏了，到处都有贼、破宰、抢劫、偷盗、耍流氓，比比皆是，民众怨声载道。
请同修重视救人的每一个过程。前几日在路上捡到一份真相资料，使我想到在我地区多年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每周资料点做完的真相资料送到一位同修家，大家就急忙地折叠资料，然后装袋，每个同修就拿着已经装好的资料出去发放。可是整个过程，发资料的同修没有人看真相资料的内容。最近，一学法小组同修把他们小组的资料拿回家，由他们小组的同修到他家装真相资料，不用做资料同修给装现成的。我知道后，觉得这样做真的很好。同时也给同修提个小建议，装资料时，一个同修可以给其他同修读一下内容，这样同修们不但知道了真相资料的内容，对讲不好真相的同修也非常有帮助。因为每份真相资料都有我们需要的讲真相素材，同时也给资料点的同修把好了质量关。如果我们大法弟子在真相资料的环节上都真正的重视起来，众生才会珍惜，才不会丢弃每一份救命的真相资料，才会有更多更多的众生得救。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重视一下修炼的每一个环节，诸师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才会少出差错，麻烦会小，干扰会少。重视修炼的每一个过程，也是心性提高的过程，境界升华的过程。
严正声明，本周641名大法学员 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64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派出所不送，610不接，迫害不得人心。山东来稿，2016年3月，山东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到一个家属院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看门老太太恶告。很快，派出所来人把这位老年法轮功学员绑架到派出所。到那之后，警察也没对他问话和做笔录，也没问任何问题。过了一会儿，来了一个看似负责人的警察，冲着法轮功学员念叨了两遍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走了。派出所通知了610，610就让派出所警察把法轮功学员送过去，派出所的警察让610派人来车接走。就这样，派出所不送，610也不来人接。刚开始来派出所办事的人很多，后来渐渐人少了，最后只剩下一个警察在玩手机，另一个人在和他聊天。法轮功学员一看这情况，就对那两人说，你们聊吧，我走了。他俩好像根本没听见，照聊。法轮功学员就走出房间，把房门给他们带上，自己回家了。
县政协主席支持法轮功，斥责造谣者。山东来稿，山东省某县在某村有个施工项目，该县政协主席来该村视察工作，他和陪同他的村干部正好走过一个大法弟子家门前，这位政协主席就信步进了大法弟子家的院内，推开屋门一看，里面有许多人正在读书，他有些纳闷，集体读书，读什么书呢？一抬头看到正面墙上挂着法轮大法师父的法像，这一下明白了，马上对随他进来的人说，我们走，别耽误他们学习。在该村的村务会议上，有个从邻村赶来的人突然攻击污蔑起法轮功来，县政协主席立即当着众多村干部和村民的面斥责他，你住嘴，法轮功不是某教，国家也从未给法轮功定性。此人讨了个没趣，搭讪着勉强挤在一个角落里，坐在他的本家晚辈身边，侧面对着主席台，晚辈数落他，你瞎活了这么大岁数，竟说胡话。
人心与因果，辽宁省政法委书记苏鸿章遭恶报。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鸿章遭恶报，于2016年4月6日被调查。此前，原辽宁省委书记王民、辽宁省人大副主任王阳遭恶报落马。消息刚刚发布，网民纷纷发帖庆贺，辽宁省又干掉一个隐藏的败类祸害。我们老百姓不养这种祸国殃民的奸人，我们辽宁有希望了。苏鸿章，辽宁沈阳人，1959年5月生，2000年任中共抚顺市委副书记，2002年3月任中共沈阳市委副书记，2011年10月任中共辽宁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苏鸿章最大的所谓政绩就是整好人，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苏鸿章任职期间，当地共有10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任职抚顺市委副书记期间，抚顺地区法轮功学员陈素兰、周桂荣、刘玉清等遭残酷迫害，最终含冤离世。任职沈阳市市委副书记期间，沈阳地区5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任职辽宁省委政法委书记期间，辽宁省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如害己。今天苏鸿章将偿还他因迫害法轮功所造下的罪业，因追随江泽民迫害法轮功而形成的辽宁帮正在塌方式的解体中，其成员纷纷遭恶报，周永康、 薄熙来被判无期，徐才厚未判先死，王民、苏鸿章、王阳等被调查，迫害者的下场都是一样的。
九旬老伯上门学练法轮功。2015年4月1日，一楼的90多岁老伯爬上三楼，要跟我学练法轮功。我有些犯难，不教他，他是诚心来学的，很可能是师父的安排。教他年纪这么大，又有多种疾病，学会太困难了。万一有什么闪失，他家人不答应怎么办？但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我耳边响起。我们是为他的生命，哪有先把自己放到首位的？教，耐心的教。我告诉他，大爷，我们师父是来度人的，不是来治病的。要修佛、行善、做好人，师父才会给你清理身体，你就没病了。就是说，要做好人，做比模范还好的人，您能做到吗？他耳朵不太好，大声说几遍，他才明白地说，我听师父的，我做好人。我教他第一套功法的第一节，反复教，他记不住，手撑不直，我又犯难了。但见老人认真不泄气的学习态度，我羞愧了，又教，直到他有点会了，才送他回去。第二天，老人又来了，我给他放师父的教功碟《大圆满法》碟子看，他凑到电视机跟前跟着练，学得很认真，终于基本学会第一套功。这时我们一起学法，学了2个小时才读了10页，我又着急了，这学到什么时候才能学完一讲呢？但又想，大法是超长的，有师在呢，这是对我心性的考验，送上门的有缘人，哪能不帮呢？继续教吧。第三天他又来了，我又给他放师父的教功碟，和他一起学法，发现他比第一天学得快多了，我信心倍增。第四天、第五天，老人一天比一天学得快，我建议他儿子给他买个影碟机，在家放师父的碟子看，省得老爬楼。他儿媳吓唬他说，你练法轮功，把你抓去关起来，我可不给你送饭。老人说，我不偷不抢，他抓我干什么？我不怕，我就是要练。过了几天，老人又来了，这回是提着礼物感谢我来了，高兴得像个孩子。闺女，感谢你，我的腰不疼了，头也不昏了，吃饭睡觉香着呢。儿子本来想给我请保姆的，这回不用了。我说，老人家，是师父给您清理身体了，感谢师父吧。他连声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我送老人回家，讲明我们师父要求不收钱不收礼，义务为大家服务，也给他家人又一次讲了真相，全家高兴，我也高兴。
时事评论，是怕民众恐慌，还是怕民众知道真相？作者程宇。这几天，中国大陆媒体都在转载一则消息，说的是2015年9月，上海公安接到报案，破获了一起仿制假冒品牌奶粉案，共计生产销售了假冒奶粉 1.7 万余罐。针对此案，今年4月4日，中共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表示，上海公安部门已经对查获的假冒乳粉进行了产品检验，产品符合国家标准，不存在安全风险。4月6日，中共食药监总局再发公告，称此前的通报是在说谎，目的是为了提醒消费者，如果购买食用了该冒牌产品，不要过于恐慌。针对此事，民众反应极其激烈，对中共欺骗民众的做法非常不满。食药监总局说得好听，乍一听好像中共还很人性似的，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为大家着想。可是谁不明白，这种谎言的背后掩盖的是食药监总局的渎职。他们最怕老百姓知道真相，说是怕老百姓恐慌，实则是怕老百姓知道真相。就中国的奶粉来说，前几年的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中，为受害者家属讨说法的赵连海，就是因为揭露了中共的丑恶，最后被投进监牢。再比如 刚刚披露的问题疫苗事件，中共食药监总局也是在想方设法欺骗民众。早在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已经将这一黑幕揭开。如果当时中共当局想要整治的话，还会有今天这样的事情再度发生吗？然而当时的卫生部、山西省政府、山西省卫生厅、山西省信访局接连不断地对这一事件进行包庇和阻挠，最后的结果是负责签发王克勤调查报告的社长、总编辑被调离职务。第二年，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被解职。中共将假的说成真的事太多了。比如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天安门自焚，那是中央电视台亲自参与制作的假案。2002年初，参与造假的央视记者在河北省会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那里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当时有法轮功学员问他自焚镜头的种种疑点和漏洞，尤其是已烧得焦黑的王进东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为什么完好无损时，面对大家有理有据的分析，李玉强不得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他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是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会被识破就不拍了。当然中共造谣容易，而还原真相就非常艰难。一直以来大家搞不清自焚者之一的刘春玲是怎么死的，自焚录像的慢镜头显示他是被人用东西击中了头部而倒下的。是什么东西呢？只看到一个条状物从他头部飞起到半空中，究竟是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直到11年后，也就是2012年，才将刘春玲的死彻底还原。一位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目击者，重庆渝中区小十字片区进京解访法轮功的610人员讲述，我在自焚事件那天吃完午饭后就到天安门广场习惯性的转转，快走到纪念碑的时候，看见石梯下放了好大一堆灭火器，就想有事情要发生，我一边走一边看，不一会儿就看见北边起火了，我跟着几位警察快速向北跑去，当我赶到时正好看见一名壮硕的军警抡起一个手提灭火器猛击一名全身被气雾及烟尘所包围的女子后脑，女子应声倒地，由于击打者用力过猛，灭火器把手脱落飞向空中。中共炮制的天安门自焚当时一播出就被专家们一致认为是伪案，可是要彻底的还原真相得有多难，更何况那是中央电视台亲自参与制作的伪案，再由它向全世界播出，中共是多么的恶毒和无耻。中共对真相进行扭曲的手法太多太多，比如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2006年3月这一罪恶被曝光出来后，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矢口否认，在海外质疑中国为何有那么多的人体器官供体可供移植时，中共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却以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的借口进行掩盖。可是死囚器官只是占整个器官来源的 2%、3%。 黄杰夫的这个说法从侧面印证了香港媒体报道的 98% 的器官移植是军队控制的事实。如今来自民间的正义人士对中共摘取人体器官进行揭露的几起报道中都涉及到中共军队对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有的是直接讲述了活摘的现场，有的是讲述了自己因揭露这一罪恶而被迫害的经历及他所知道的被活摘者的姓名，有的说出了他所知道的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的数量。中共为什么害怕人知道真相？因为那是他犯下的罪恶，平时不管谁取得了成绩他都拉过来戴在自己的头上，对于他所犯下的罪恶他不是否认就是歪曲掩盖。中共从来没有考虑老百姓恐慌不恐慌的问题，要说恐慌的话中共才最恐慌，他怕真相败露后自己的政权垮掉。假奶粉、毒奶粉、问题疫苗毒害的是孩子，是无数个家庭， 迫害法轮功，摘取人体器官，那是对只为做好人者犯下的滔天大罪。对此，除了说谎，他敢说出真相吗？就是这次假冒奶粉，他透露的这一点实情，也是在他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泄露那么一点。而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连一点实情都不敢透露。一个靠谎言维持的政权多存在一天，就是多一天对世人的毒害。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到最后的意义。修到最后的意义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只能是在个人的层次上谈一点粗浅的认识。最近背法，在背到转法轮第六讲时，在自心生魔这一段法中有一句话，人家也跟我说，你叫他们修的也太容易了，人就自己那点难，人与人之间就那点事啊，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对我的触动很大，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以前我就是简单的理解为是自己的执着心很难去，很难修，我要努力去修。经过正法修炼的许多事情之后，我觉得不是那么简单的，正法中的一切事情由师父说了算，大法弟子的修炼更是由师父说了算，外面的生命怎么能说还有很多心还不能去呢？去不去执着心，怎么去执着心，不是由师父说了算的吗？外面的生命怎么能说很多心还不能去呢？这不是外面的生命参与了大法弟子的修炼了吗？其实是自己以前不敢想这方面的法，师父在后来的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这个旧的势力真的有一套他们的完整的安排。我个人认为，每一个大法弟子什么时候出生，什么年龄得法，得法的准确时间，得法以后会遇到什么，以及他的家庭情况，他的人生经历是什么样的，他在这些人生经历中会产生哪些执着，他的哪方面执着会很强，他得法的所有障碍是什么？谁可以得法？谁有机缘能够靠近大法？以及不同人的阻力大小，他们都做了非常详细的安排。从每一个能得法的地方，大法弟子一出生开始就没有偶然的事情，一切都是经过了周密的安排的。这个旧势力从头到尾安排了一切。那么这个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整个人生过程的详细安排，是不是随意所为、任意去做的呢？我个人认为不是这样的，因为旧宇宙的法也不允许他们随意所为、为所欲为。大法弟子在层层下走的过程中，就欠下了不同层次生命的债，以及大法弟子在生生世世的转生过程中积攒下的业力。更为重要的是，积累的变异观念、变异思想，做过的错事所产生的败坏物质，不断积累的不好的思想业力，这些东西都使得大法弟子在他们安排的生命过程中，由于没得法，必然会犯下错误，还有更加顽固的观念和执着，都被旧势力在不断的加大加强，增加得法的难度，增加修炼的难度，增加师父救度弟子的难度，更增加了在正法中大法弟子从人中走出来的正实法的难度，增加了大法弟子兑现史前誓约、助师正法的难度，这些都是旧势力干扰正法从头到尾的组成部分。那么他们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不同层次的旧势力想法也不一样，各个层次的旧势力是用自己的办法在所谓的帮助正法，他们都忽视了一个根本的问题，他们把法摆到什么位置，他们是怎么对待师父的想法，他们就是把自己的想法看得太重了，导致的后果都得他们自己承担。大法弟子的修炼过程对应着天体高层的救度，这种安排十分的复杂，是我们人根本无法想象的，这都与我们的去执着心有关系了。有的时候会觉得执着心很难去， 有的时候会觉得执着心怎么总也去不干净，我觉得这与旧势力有关系，这与整个正法救度众生也有关系。不要灰心，就是坚定正念，始终如一的修去执着心。有很多时候我都会感觉到，怎么修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这么坏的思想，怎么修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有这么多执着心，有一种懊丧的感觉。但是我就是告诫自己，就是按照师父说的做好三件事，不管怎样就是努力的精进吧。我个人体悟，能修到最后意义十分重大，那真的是大圆满。在这过程中每一步都十分关键，不能有丝毫的懈怠，即使是做了很多救人的事，也绝不能放松了自己的修炼。旧势力可是瞪着眼睛在看着大法弟子呢，稍有一点漏洞都是危险的，自己的一丝一念都不能放过。按照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一颗谦卑的心，勇猛精进，不起任何人心，一直修到最后，其重要性不可估量。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间存在的两个问题。在此我想谈谈在正实法中我所发现的同修间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对同修的崇拜，二是同修间的配合不当，望有助于同修们向内找，用纯净的心态正实法救度众生。首先我想请同修们思考一个问题，修炼人身上所展现的超越于常人的智慧、能力与慈悲源于什么？修炼人在磨难中依旧还在救度着众生，那超越于一切苦难的坚定信念又源于什么？答案很明确，源于师父与大法。每位修炼者在大法中的领悟，在浩瀚的沧宇中也不过是沧海一粟，那么为什么要崇拜和自己一样还在人中的修炼人？我们在转法轮中知道，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一个自身还未圆满的修炼者，他能把你带到哪里去？他又能给你什么？你认为的好，对你有帮助，也不过是人心与人情的表现。真正能帮我们的是师父和法。同修间没有榜样和参照，只有按照师父在弘音实修中告诉我们的比学比修，看到别人做得好，自己对照法提高自己，更加精进；看到别人做得不好，向内看自己，提醒自己，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提高上来？如果很多同修对某一同修都有这颗心，会不会把被崇拜的同修推到一个危险的境地？很多被旧势力弄走的都有这个原因。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过，大法弟子是个严肃的修炼群体，旧势力会利用各种机会给大法弟子制造麻烦，也会利用各种机会使一些大法弟子失去生命。有人喜欢看别人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那不是自己修，是跟别人走。可是修炼人要走自己圆满的路，旧势力为了给你教训，给你反思，甚至会给你照着学的榜样制造麻烦，甚至叫其早走。被崇拜的同修大多是两种，本地协调人或法学得好的。我曾经也被多位同修崇拜，有的觉得看了我写的修炼心得对他过关帮助很大，比自己学法理解的更明白，打算把我写的背下来。我立刻阻止了这位新学员过激的行为，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在表达中可能有意无意的在证实自己，过于强调自己的体悟，而忽视了让同修在法上看问题。我也体会到了师父度我们的难，给予和为我们承受了这么多。 弟子们有的还不能把心完全交托给师父，有了点提高就忘了自己的身份了。没有师父，就没有我们今天还在这里助师正法，崇拜同修，学人不会学法，这里的人心一定要去。同修之间配合不好，是因为向内找的不够，都各自纠结在自我的认识上，使正实法的基点偏离。我在修炼中理解到，正实自我与妒忌心，一直以来都是大法弟子正实法的魔障。在我身上反映的这方面体现在自大的心与自我的标准。自大的心可以说已经解体了，因为在实修中，我们深深明白，这个大是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心膨胀，是高高在上的傲慢之心。修去自我，有时觉得很难啊，自我那个固有的标准时不时就冒出来，随之就是向外求，看不上他人，指责的态度，随后又后悔那差劲的表现，常感慨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师父在《金银钥匙》中说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我悟到，自大是把人的观念摆在法之上，而自我的标准是把人的观念摆在了法之前。师父的法也学了不少了，可为什么那顽固的自我还放不下呢？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你们很多人学法是不够的，你们学法不够的原因不是你们没学法，不是你们学的少，是你们抱着常人的观念在学。我深感师父看我们都透透的，一语中的，往往我们最觉得刺耳的话都是我们最该提高的地方，但很多时候我们会绕开。人中本能的自我保护是旧宇宙为私的根，在每一位修炼者身上的体现。这让我想到了我们师父的境界，师父为了全宇宙天体的众生最大限度地舍尽自己的一切，那宏大的慈悲与力挽狂澜的法力是旧宇宙一切生命无法想象的。我在嫉妒上的表现就是看不上他人，越是我这样的，身边往往都会安排个反应慢、悟性不高的亲人同修，为的是帮我修去这颗心。师父在梦中就这个问题点化我两次，一次是点化我大学排名第二名，第一名叫王永和。我悟到，王者的状态应该一直都是和善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个名词叫和而不同，也就是说要做到和，首先得能包容。宇宙万物的繁荣也体现在生命特征与层次的不同，而容不下与自己认知差太多的人事，就会导致不善。第二次点化是梦见让我去快班考试，由李凯发考卷给我。凯有两层含义，一是凯旋而归，二是和柔的意思。我悟到，你想凯旋而归，就得态度温和，温暖他人的心。这里的柔也是善的感化，而修炼人的王者风范就体现在有容乃大。有多大的胸怀容量才能称为伟大？在学习师父讲法时，我心里很感动，骗师父弟子的钱，破坏大法资源的人，只要他有一线想改过的希望，师父都会像对待修得好的学员一样对待他，没有嫌弃与歧视，为了他还能得救得度。在这之后，我自己看不上他人的心淡了，自我的标准好像也不常显现了，很多原来会触动到我的事也都不放在心上，能自然地包容了。我真的很感恩师父传这么好的法给我们，特别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事种种后，就越发觉得自己的荣幸，大法的珍贵。 身性清高，从不给人下跪的我，也深甘情愿地满怀赤子之心，匍匐在师尊的脚下。这是师尊无以伦比伟大威德的感召力。同修之间有精进也有不精进的，各自所在层次也都不同，礼物也不同，所以有的时候在一起做事时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与不和谐，而这些不和谐也都是在给我们提高心性的机会。在正施法的项目中产生矛盾时，首先要想到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不要因为一时的人心观念被旧势力制造的间隔障碍住彼此的配合，要清楚地明白所有大法弟子的真我都是为助师正法而来的，都有向善向上的心，不善的表现也是因为触动了背后的执着，都是有要修的因素。世人在世间所付出都是想要回报的，而大法弟子的付出是不求回报的，我们不求回报，但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回报，那就是成为大法弟子。这些道理在法中都已经非常的明确了，余下的时间就是我们如何去发挥好助师正法的作用，写出来望同修们互相提醒，共同精进，让师父多些欣慰，少点操心，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